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正在带领我们逐节的研读新约罗马书。到目前我们已经学习到领受到救恩除了顺服神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谈到神荣耀的恩典，而且我们会明白在律法之下没有一个人是被算为义的，唯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才能够因着耶稣而称我们为公义的。好了，现在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跟着查克老师开始学习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进入了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保罗提到犹太人虽然有律法却不能使人称义，因为要称为义呢必须要行出完全的律法，因此呢外在仪文上的割礼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在心灵里的割礼呢却是神所看重的。因此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随着圣灵行事，虽然他在身体上没有行过割礼的仪式，但是呢，神仍然算他是一个在心里受过割礼的人。所以如果身体行割礼没有对我带来任何的影响，如果遵行律法也没办法帮助我公义地站在神面前，那么就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了。现在保罗就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将这个问题带出来。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身为一个犹太人有什么益处呢？如果行割礼不能使我称义，如果借着行律法都不能使我称义，身为一个犹太人的益处在哪里呢？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节。现在虽然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但是他实际上在经文里面呢只告诉我们了一个好处，而保罗将这个好处以首先最重要的好处来形容，这就是神将他的圣言托付给犹太人，因为神的话是交给他们的，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益处。有了神的话语的益处，你绝对不要低估拥有神话语的价值和益处。神将他的圣言交托给了犹太人，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谨慎的、准确的保存了神的话语。因此呢，我们都欠了犹太人一个极为惊人的债，就是他们小心谨慎的保全了神的话语，并且呢，将神托付给他们的话语带给了我们。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在人类文书的保存过程中避免错误，将这些话语纯然完全的留存下来了。当一个人被雇用来抄写圣经经文的时候，当然这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大的荣誉，这是一个神圣的信任。他们十分尊重保护神的话语，在抄写的时候不是一次抄一整段的经文，或者是一句一句的抄写，抄写员呢是一个字母抄写完了之后核对正确了，然后再抄写下一个字母，而有另外一个人会检查 抄写员所写下来的字。在抄写圣经经文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有任何的修改涂抹，不允许有任何的多出来的笔画或者是改变。如果确实是写错了一个字母，那么他们就会重新再开始抄写。而这不是只把那个写错的字那一页重写，而是把一整卷的书卷从头开始抄。整个以赛亚书是被抄写在一个书卷上，啊，如同一幅卷起来的画。如果在最后他们写错了一个字，他们就会把这张书卷都撕掉，几个月的工作全都白费了，因为他们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点的错误。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发现死海古卷的时候，对圣经学者造成了如此大的兴奋和震撼。因为在以色列的昆兰山洞里面，他们发现了以赛亚书的书卷，这是比现存的任何以赛亚书卷都要早过600多年的时间。因此呢，将现存的以赛亚书卷跟死海古卷做一个比较，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因为现在可以更接近以赛亚书抄写的时期了，时间呢往前跳跃了600年之久。当然最令人讶异着迷的是，在经文当中呢，没有一个字是被改变的。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节说，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犹太人忠实地保存了神的圣言，他们是忠实地复制抄写下来，并且将神的圣言传递给我们了。对于神的名字，他们就具有极高的尊崇之心，无论他们是写到了神 Go Elohim 或者是 Ear， 这是对神的尊称，他们呢都会去清洗他们使用的笔，也洗他们的手，然后呢将笔呢点在新的墨水里面来写这个神的尊称。但是他们写到那个代表神名字的子音字母的时候，在写下这些子音之前呢，他们会到屋里去洗澡，换下他们的衣服，再拿起干净的笔，蘸上新的墨水，然后就写下神名字的子音 YHVH YHWH， 这些字音代表着神的名字。这几个子音旁边呢，他们都没有写下母音，因为他们认为呢，甚至在人们的心里都不配将神圣的神的名字发出音来。因此他们把抄写圣经经文视为是一个神圣的信任，而且呢，他们也了解到神的圣经交托给他们的益处。神的圣言是被托付给他们犹太人的。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三节说，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啊，虽然他们不都全部相信圣经，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背离了神的圣经。第三节继续说，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如果人们不相信神，难道这表示神就因而变得不信实，或者是神的信实会变得没有果效吗？保罗说，断乎不能，这是第四节。虽然犹太人中有许多人不信神的话语，但是神对他们仍然是信实的。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说，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现在呢，保罗引用诗篇第51篇，当大卫为他和拔示巴的罪而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大卫哭求神的怜悯，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保罗在这里呢，引用了诗篇51篇大卫的诗，宣称神的话语是公义的，他的判断是清正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现在保罗呢，使用一些在辩论中最愚笨的方法来说，有些人呢，他们先接受神的真理，然后在神的真理上自行做出假设，并且以神的真理为前提，用人的智慧试着来得出一些理由和解释。这里呢，是保罗所说到一段很特别的辩论。人们说，神既然宣称所有人都是罪人，而神的恩典呢，会大大的临到这些罪人身上，而且呢，神也爱向罪人显明他的恩典，赦免罪人。因此，借着我呢，继续的犯罪，我是在给予神一个机会，来显出他信实的公义和荣耀的恩典。因此呢，我的不义呢，实际上是成就了神的公义。这么说来，为什么神还要判定我是不义的呢？我只是借着行恶事来显明出当神在赦免我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恩慈。然而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六和第七节。现在有许多人呢，他们都有非常令人兴奋美妙的见证，其实呢，他们完全是骗子。然而他们所说的是多么的令人感兴趣的事啊！也有许多人因为听到这种荣耀的见证而变得兴奋了。许多人是在听到这些神所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见证之后才接受的主。现在有许多病态的骗子，他们到处在讲台上啊，大肆的传讲这些奇异的令人感兴趣的故事，说啊，神是如何的拯救了他们。几年前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到了美国加州圣安娜，他宣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在进行一些太空计划呀等等。他说到现在已经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机器，可以利用这些机器呢用在人们的身上。你知道的啊，磁针是有正极和负极，因此呢他们就将这种机器连在即将死去的人身上。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罪大极恶的人，而这个机器的指针就会指向负极。但是呢，当他们将机器连在一些善良的将要死去的好人身上，这个指针呢就指向正极。他所说的这些事呢，使人们感到非常兴奋。而且呢，他还说神以一个火球的形式向他显现了，并且在车子里面坐在他的身边啊等等这样的事。如果借着他的谎话才能显现出神的真理，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因为他的谎话而惩罚他呢？你看，有那么多的人因为他那荣耀的见证而得救了。有许多人都是抱持这样的理论来思想的，他们真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甚至最近啊，在美国的橘郡也有一个人宣称他自己就是一个拉比，他是在橘郡的一间大教会的教师啊，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都宣称自己就是拉比。然而他的妻子最近写了一本书，暴露出了这个人的真面目啊。但是呢，有许多人真的因为他们的见证和他对圣经的教导而受到了感动。 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群中，我们有了从拉比而来到的教导。罗马书第三章第七节，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人们说我是说谎的，但是这是为了神的荣耀我才说的谎啊。许多人说保罗现在告诉我们这种话。保罗说，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是第八节。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人呢，他们受到惩罚那是公义的，如果我是神，我老早就将他们驱赶出去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应该感谢神。亲爱的朋友，神呢使我刹车停下来了，我为了神对我的耐心和宽容而感到欣慰，但是我并不会为了神对别人的宽容而感到欣慰。我实在需要神的宽容，我需要神呐，求你帮助我吧。但是人们这种自圆其说的行为，就以为是行得通，以为自己呢是一群特别的人，因为看着我们向神所行的事，就以为神会对我们有十分的宽容忍耐。只要看看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所结出的这种荣耀的果子，因此呢，神就会对我忍耐宽容了。这实在是错误的，神将会有审判临到。现在呢，保罗问了这个问题，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这是说，难道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吗？第九节说，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因此，身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我们都是罪的捆锁之下。因此，你不会因为身为犹太人就以为比外邦人更好一些，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罗马书第三章第十和十一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是保罗从诗篇引用的一段奇妙的经文，这也是神所宣称的一段奇妙的经文。神说没有寻求神的。我们呢经常听到有一些人说，所有的宗教呢都引人归向神啊，毕竟如果一个人是真诚的，难道神不会接纳他的真诚吗？看看这些人怎么样寻求神，他们呢花几个小时来默想，当然神将会接受他们了，因为他们是在寻求跟随神呢。然而诗篇中的经文中说，他们不是在寻求跟随神。如果他们不是在寻求神的话，那么他们在寻求什么呢？在他们心里隐藏的动机是，正如他们会告诉你的，他们是在寻求心里的平安。那些进入默想状态的人，他们说啊，自己得到心里的平静了，他们是为了心灵的平静而这样做的，这就是他们所寻求的事。他们不是真正的在寻求神，而是在寻求心灵的平静和安定。第十二节说，都是偏离正路。这正路呢，就是指神的道路。十二节，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现在保罗引用更多来自诗篇的圣经经文，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八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神对人的控诉。神是借着诗人来说话，宣称人背离神的情景。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九和二十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呢也是人们在论到神律法的时候常常犯下的基本错误。神从没有赐下律法来使得人因为遵行律法就会变成为义人了，这绝对不是神赐下律法的本意。因为律法不能使人称为义，甚至就算是你谨守律法，你也不能称义。因为律法是使人知道罪，这才是有律法的原本目的，使得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都显为有罪的，或者是使整个世界能够认知到他们在神的面前的罪，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因为律法是无法使人成为义的。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您来信能够跟我交流读经心得，或者是分享信仰生活中的经历。你可以利用电邮或者是发短讯跟我保持联系。下一次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讲解罗马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的教导让我们明白律法的目的并不是使人成为义，律法乃是叫人知罪。要被神称为义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会儿查克老师还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一课，查克老师要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来研读罗马书，我们会研读更多关于神的律法的事。我们真的希望你安排时间参与我们的课程，也期待你来信分享收听心得，交流读经的体会。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们保持快捷紧密的联络，在主里交通。接下来请听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愿神以他的爱和能力来保守你，使你在这一周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将他的爱与别人分享。当你与人们相处的时候，因为你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使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因为与主耶稣基督同行而得到力量和蒙祝福。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